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特许金融街，我是迪峰。今天来和我共同主持这期节目的是我们播客团队的一位小伙伴 Sarah，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是 CFA 协会，播客的志愿者 Sarah，然后我现在也是刚通过 CFA 三级考试，然后加入了我们志愿团队，希望以后有跟大家见面的机会。
欢迎 Sarah。在节目开始之前，依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档播客涉及的所有嘉宾和主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 CFA 北京协会及嘉宾所在机构的观点。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更是我们洞察世界的重要帮手。作为金融从业者，每天坐在办公桌前盯着手机和电脑屏幕，长时间的用眼都是家常便饭了，又经常需要熬夜加班。眼睛就开始不堪重负，越来越多的人眼部健康受到了威胁，干涩、发痒、背光、红血丝，甚至出现了视力下降的情况。时间长了，还会增加多种眼疾风险。说的是不是你啊？那我们又该如何呵护眼睛的健康呢？今天的这期节目算是特许金融街给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健康福利了，为大家送上一堂价值不菲的眼睛保健课。有用眼过度和日常护眼的小知识，有教大家如何挑选各种类型的眼镜和眼药水的方法，还有大家普遍关心的近视和近视手术的相关问题，以及一些特殊病症的解答，内容相当丰富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医生张慧医生。同仁医院是一所以眼科学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大型综合三甲医院。欢迎张医生做客我们的特许金融街。首先，请您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哎，大家好，很高兴受邀参加 CFA 北京协会播客的这样一个节目。我也是从事眼科工作有十几年了，然后在这个门诊中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白领啊、中老年人呐、孩子啊，各种各样的眼部问题。也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交流，和大家普及一些眼部的用眼的知识，然后增加大家的眼部健康。
好的，欢迎张医生哈。那为了保护眼睛，大家也真的是各出奇招了呢。小时候我总听家长们说，吃菠菜等绿叶菜和看绿色植物对保护视力有帮助，这是真的吗，张医生？
多吃蔬菜呢，肯定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视网膜它的感光细胞呢是喜欢一些色彩丰富的植物，就是他们会对绿叶素啊，以及视黄醇，然后视紫红素，这些是他们的一个前提。所以比如说我们的家长会说，我们要多吃绿叶菜呀，多吃紫甘蓝呐、蓝莓呀、玉米呀，这些色彩丰富的蔬菜水果，确实是对保护视网膜增加是就是在给他们提供更好的营养是有帮助的。然后说看到绿色的是不是有帮助，其实呢这个呢算是一个偏，就是有点偏吧，就事实上因为我们看绿色的时候往往看的是窗外的树叶，然后看的外面的景色，这个呢就是在我们近距离用眼时间长的时候去看远，然后看远呢能够让我们的眼部的肌肉放松，这个时候其实是通过看远让我们的眼睛放松。但是绿色呢本身它是一个就是日常光谱日照光谱里边比较中位数的一个光谱，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会看到这种东西，也这种颜色相对眼睛是比较放松的，所以它不是很准确，但是事实上是有帮助的。
哎，张医生您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必要口服一些护眼方面的保健品呢？像我之前吃过一些品牌的叶黄素还有蓝莓素之类的，这些产品是不是智商税，还是说真的有助于我们保护用眼呢？
是这样，大多数时候我们在食物中摄取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哈，菠菜呀、绿叶菜呀、甘蓝呐、水果啊、玉米啊，这些它能够提供的维生素和叶绿素以及是事实上已经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个营养了。但除非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出差呀、或者是食物的多样化受到影响了，比如说在国外的饮食结构相对比较不太健康，那我们可能这段时间觉得摄入的蔬菜水果不够，补充一些叶黄素蓝莓素是可以的。但是长期的就是说为了这个而特意去吃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当然 除非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老年黄斑变性的一些有疾病的人，我们会建议他多补充。但事实上如果日常的话，是并不是说一定要单加这些的。
那哪些营养素它是护眼的关键呢？那我们平时就算如果不是特别的去补充这些营养素的话，我们光从食物当中摄取的话，有哪些食物是含这些营养素比较多的呢？
刚才我有提到哈，一个是叶黄素，然后贝特胡萝卜素、蓝莓素，这些都是对眼睛有帮助的，都是我们视网膜的视杆视锥细胞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就是需要的一些前体的能量。那这些呢，就包括一些刚才说过颜色比较丰富的蔬菜水果，像蓝莓呀、紫甘蓝呐、葡萄啊，然后玉米呀，然后还有就是所有的这种洋葱啊，就是色彩越鲜艳越丰富的蔬菜水果都是有帮助的。
说到这儿哈，就是我们就想请张医生先帮我们来一波去伪存真了，就是有哪些方法是真正的能够改善视力的，而又有哪些方法它只是个噱头呢？我举几个例子吧，就比如人们常说菊花枸杞茶养肝又明目，这句话有道理吗？是人人都适用的吗？
这个其实是个中医的概念，就是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肝开窍于目。其实呢，我们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有一些疾病它确实是在，就比如说肝脏的疾病，它会在眼部有一些表现，比如说肝硬化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巩膜发黄的这种情况。我们西医呢，因为就是会单就眼睛这一个器官来讲，所以其实和中医完全是两个概念。当然说比如说我觉得啊，中医提到一些多饮水，然后包括我们也会用一些中医的疗法，比如说用一些中医药来眼部熏蒸改善干眼症，这些呢我们是共通的。但是就是从这个枸杞和这个菊花的角度，事实上我们没有大量的我们都是讲临床数据，大量的实验数据来验证。当然比如说枸杞吧，我们曾经就是把大量的枸杞提取出它的活性物质来给那个大鼠进行服用，或者是给这个故意制造出比如说青光眼的病人的这个大鼠模型来给它进行服用。但有研究表明，这个大量的服用枸杞提取物的大鼠，它对保护视神经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这个呢，这个量首先是很大，然后可能我们平常喝那点枸杞茶很难达到这么大的一个量，所以目前还没有完全从这个枸杞中提取出能够保护视神经的一些活性药物成分，所以只处在一个实验阶段，所以我可能很难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答案。但是第一就是正常的饮水，然后保证这个正常的用眼，然后不过多用眼，另外保证一个肝脏的健康，肯定是对眼睛有帮助的。
那说到用眼啊，很多人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以后会选择看书啊、做手工啊这些方式，说是可以缓解一下眼疲劳，那这些活动相比较而言，是只要少看电子产品就能改善视力吗？
其实怎么说呢，电子产品它有两方面是对眼睛有影响的。第一呢，就是它的一个近距离的工作，所以你说已经看了很多电子产品了，再去看书和看做手工，那理论上只会增加近视力的负担。其实我们就是比较推荐的近视力的负担呢，也包括给孩子哈，我们往往是建议20分钟或者到40分钟的一个近距离工作，就要闭眼休息20秒或者看远20秒，实际上是对眼部的一个让它不过度的肌肉疲劳，因为我们看近的时候眼部的肌肉是要收缩的，这个时候呢时间长了就是不停的看近，你像我们一下工作个6-7个小时一直对着电脑或手机，这个时候我们的眼部肌肉会痉挛性的疲劳，会有些人会头晕眼花甚至有恶心，如果是孩子的话他可能会近视度数增加。那所以如果说我们近距离工作时间长了，我们推荐的是闭眼休息或者看远休息，而不是说在看书或者开始做手工。
是啊，就是说到看远哈，我想到了一个东西，就是如今比起电视呢，很多人倾向于购买投影仪来看视频，认为它的屏幕更大，而且可以避免光线的直射。那投影仪真的比电视更护眼吗？
其实呢，如果从距离上来讲啊，我们的工作距离呢，就是 屏幕的对角线的一个 1.5 倍，所以其实相对投影的至少工作距离确实是比电视要远一些，相对对眼部肌肉来讲它是能够更放松一些。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视觉除了说一个距离，就是一个成像的距离之外，还有这个清晰度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是一个高清的投影，能够达到我们视网膜比较舒适的一个清晰度的话是可以的，它可能是比普通的电视至少屏幕是要更大的。但是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存在的问题，第一它一定要有暗光线，就是它要有一定对比度我们才能看得清楚。但是有些人比如说青光眼的患者是不推荐使用这种暗光线的投影的，而亮光线的电视反而更好一些，所以这个说实话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事实上如果说这是一个正常人的话，那可能投影高清晰的投影事实上它看起来是会更舒服一些的。
除了这个投影以外还有一种产品叫护眼灯，它的最大的卖点就说的是保护眼睛，那是所有标着护眼的台灯就一定能保护眼睛了吗？
啊，这护眼灯的水真是挺深的
、那你好好给我们讲讲。
护眼灯呢是这样，就是第一呢我们近距离工作包括我们是要求一定的照度，我们一般是按 lux 是一个照度的单位，那么一般我们是要在3000左右的一个 lux 的照明的情况下人眼是比较舒服的，所以一个台灯你怎么舒不舒服，第一呢是要有一个足够光线的照明，第二呢这个灯光呢它还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数据，比如说这个频闪就是高度的闪光是不是保持这个电压电流的稳定，能给你一个持续稳定的照明。那这种呢一般我们正常就是厂家出品的台灯基本上都是能够保证一个比较好的频闪范围的。所以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功能啊，比如说有些什么护眼灯它会提示说我近距离工作了以后它会有一个什么智能的这个提醒说你到时间啦应该休息啦，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过滤蓝光啊什么的，这些其实事实上因为我们的可见光基本上是能够就是只要能够足够的照明的话基本上对我们眼球的危害并不大，所以特别贵的这个护眼灯我还真的不是很推荐。一个是要有足够的亮度，第二呢是要有一个正规的厂家没有一些有害的频闪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张医生，感觉张医生为我们上了一堂护眼趣味存真科普课呀。
张医生还想问你一下，如果说日常工作时间久了眼睛容易发炎，表现就是眼眶偶有疼痛，这个时候应该如何进行一些保健呢？比如说是做个眼保健操呢，还是说看远距离的一些景观比较好？
是这样，我们近距离工作了以后呢眼眶的疼痛其实有好多种。一种呢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我们眼部的肌肉看近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引起的肌肉痉挛，这个我们常叫的呢叫做它视疲劳，是由于这个眼部肌肉总是收缩用力然后还看近的时候引起的。那这种呢就是以闭眼休息和看远为主，闭眼呢我们是20分钟到40分钟的一个工作之后呢进行一个20秒左右的闭眼，或者是看远，看远呢是5米以上的距离叫看远，也是要看20秒以上。那么除了眼部痉挛性的这种视疲劳的疼痛之外呢，眼眶还有一些其他的疼痛，比如说会有这个眶上神经痛，这个一般是在一个就是中青年的女性比较多见，这个是一个神经痛。那这种疼痛呢往往有一些是近距离工作时间长了以后诱发的，那这种神经痛呢我们一般判断的是按压这个眶上神经，也就是我们那个眼眶的内眼角的上方，然后会发现这个神经的压痛很明显。如果是轻度的呢也是以休息啊闭眼啊看远为主，然后可以配合一些像我们眼保健操的按摩，这些也起到一定的放松的作用，这个周围的眼部的穴位能够帮助我们的眼部肌肉进行放松。然后有一些人就疼痛特别剧烈，他都已经影响到日常的生活，或者有些人可能会伴发 偏头痛的时候都会影响就是我们日常的工作状态。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建议要看眼科和神经内科。然后如果说这个头痛影响特别重的话，我们会有一些针对偏头痛和神经痛的药物，包括营养神经的还有止痛的药物。那这个就是要再就医了。
了解了，谢谢张医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这个时候伴随着眼睛里红血丝比较严重的话，需要进行处理吗？比如说滴一些缓解红血丝的那种眼药水。
红血丝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就是特别常见的问题，就是红血丝它有很多问题可能会引起，比如说你刚才说眼睛发炎，但我讲到的说主要是以视疲劳为主，但是红血丝有可能是眼睛发炎，就是细菌进了眼睛里会除了红还会有一些分泌物的增加呀，这种一般我们是要就一个是靠医生，另外我们要配合一些比如说抗生素的眼药水来减轻这个细菌的感染。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呢是长时间的这个用眼之后引起的干眼症，这个其实在我们白领啊还有一些就是目前用屏幕比较多的人其实特别多见的，就是一方面我们看近的多，而且对着屏幕，它的这个屏幕的蒸发呢会使我们眼部的这个泪膜保护眼睛的这个泪膜就蒸发的过快，然后本身呢如果我们自己的泪膜功能又不好的话，就眼睛会干会痛会红，然后可能还会有人有视物模糊的这些症状。那么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就是近距离工作我们保证一个时间段，然后必要的时候闭眼或开眼休息，另外呢可以配合一些人工泪液的使用。那人工泪液呢往往我们推荐的是一些没有防腐剂的单纯的滋润药物，或者是一些我们叫三成分的，就是既有蛋白也有脂质也有水，因为这是我们泪液的三波成分，进行一个补充和保护。那如果说还是很红，就是我们既治了干眼症也保证了用眼还是很红，那可能就要去看医生了，一方面分析一下我们的睫毛有没有螨虫引起的这种红血丝，另外呢还要看是不是长时间用眼造成了角膜的损伤，就干眼非常严重造成了角膜的损伤，这种红血丝就比较难退。还有一些人是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比如说这个骨膜炎，那这种呢就是具体的疾病我们要再具体的用药了。
谢谢张医生。就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人工泪液，这个东西它可以长期滴吗？而且在那么多种类型的眼药水当中有没有可以长期使用的？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问的就是我在门诊中遇到的人也挺多的啊，很多人会用着那个就是从日本买来的那个银色的那个眼药水，是三天的一个缓解疲劳的，说用上特别舒服，然后也会这个红血丝消退，然后呢就问能不能长期用。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会用的一些真实明啊什么乐敦啊这些眼药。那首先我先讲一下他们这个成分啊，一方面他们会还有一些薄荷呀冰片这种清凉的，会让大家减轻这个眼部的灼热感。另外呢会有一些肾上腺素，我们这个成分是一个收缩血管的作用，就会使你的红血丝很明显的消退。当然我们最不喜欢的就是它这个里面会有防腐剂，因为一瓶药水打开它能用一个月，就是所有药水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它打开能用一个月，但是这个药水它一定含有防腐剂，如果长时间的用就是一直用的话，它这个防腐剂对眼表就是我们结膜角膜是有这个轻度的损伤的，所以这种药偶尔用来缓解疲劳是可以的，但是我不建议作为一个就是长时间的用药。那么刚才我有提到说我们推荐的是叫人工泪液，它呢是我们仿生血的一个原理，就是不模仿我们自己自身的泪液这个成分来起到一个保护和滋润的作用。因为我们面对屏幕，一个是蒸发过快，一个是有的时候自己的水目我们叫眨眼，就是由于盯着过于集中，这个眨眼就不够频繁，然后使得我们泪液功能也不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推荐使用这个人工泪液作为一个仿生血来补充，另外缓解症状。那人工泪液呢如果是长期使用，我们就推荐用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就是说第一它是通过瓶口的特殊设计或者是特殊的瓶子的设计让它里边不含防腐剂，那你每次只点一滴就够了，或每次只用一支用完就丢弃。那这种呢它由于不含防腐剂而且只是仿生学的泪液成分，所以它更用于眼睛更安全。
明白明白。 那都说是药三分毒嘛，就是有些眼药水它看起来只是带一些像您刚才说的就薄荷清凉的感觉，那它是只能暂时的缓解不适吗？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包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缓解疲劳的，有一些刚才就是冰片薄荷呀，然后肾上腺素啊，这些药物成分它往往都是一过性的辅助作用，就是比如说退红，然后冰凉，然后减轻疲劳，偶尔使用是可以的。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你特别难受，然后呢我又特别需要集中精力的时候，偶尔用是没问题的，但不推荐长期使用，而且它并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那根本问题第一，少用眼，就是不要让它蒸发过快。第二呢，就是给它足够的休息，就是该休息的时候该闭眼的时候看远，其实这是根本问题。然后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外源性的补充，就我推荐的人工泪液，它也是起到一个缓解作用，但是它能够起到一定的养护的作用。比如说如果你的重度干眼，那结膜和角膜已经干燥的出现了，我们说我们在眼这个我们的显微镜下能看到干燥斑了，那我们可以一定会说你这段时间要长期用一段时间人工泪液，给它一定的滋养，让它修复。那其实人工泪液是相对比较能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的，但是你说这些缓解疲劳的或者这种流行的眼药水，事实上它起作用的效果比较明显，但事实上它长期的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那我们开封以后的眼药水应该在多长时间用完比较好呢？
一般情况一个5毫升的瓶子，就我们常用的这种眼药水的瓶子呢，它的防腐剂的含量是能够保这个瓶子开封以后一个月再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不容易滋生细菌的一个成分。所以一般我们如果是我们眼科大夫或者护士的话，我们会在这个瓶子上写上我开封的日期，比如说我是几月几号几点开封的，但我们不用那么精确啊，就写几月几号开封的。那我们用到一定时间看到它哦，到一个月了就不再用了。
那 Sarah 你平时有经常用眼药水的习惯吗？
我有这个习惯，因为我有点干眼症，然后平时也会佩戴隐形眼镜，所以佩戴的前和后，就是摘下眼镜以后我也会滴一些这种人工泪液，或者是说这种戴隐形眼镜也能滴的那种眼药水。
所以啊，刚才咱们一块儿听了张医生的这个讲解，大家以后就注意了，这个眼药水呢能不用就不用，更不能滥用。那万一我们近视了呢，就得戴眼镜了。经常有人会说啊，只觉得这个眼镜它是一个累赘，但却少有人能够说明怎样才能戴好眼镜。比如说框架眼镜它也分种类吗？张医生。
框架眼镜现在由于我们材料学的一个进步啊，框架眼镜真的是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眼科医生中比较流行啊，第一呢就是我们矫正近视有很多种方式，待会儿我们可能也会提到包括手术。那么最常用以及最推荐的就是使用普通框架眼镜，因为这个是已经漫长的使用了就是上百年的一个技术了。那么它呢除了说我们外观上要戴一个眼镜之外，事实上它也就是是最安全的一个矫正近视的方式。所以我们其实在眼科医生中第一流行的就是戴普通框架镜。那普通框架镜呢也现在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在一个中青年中常用的叫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多见的是一个叫变色眼镜，就是它含有一个变色成分，当我们在紫外线照射阳光比较强烈的时候，为了保护我们的视网膜不受到损伤，我们那个镜片呢它会变成这个深色，然后起到一个防紫外线的作用。这个是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那对于比较年轻的孩子来讲，我们就推荐使用这种就不推荐这种变色眼镜，就推荐这种高清的这个镜片。那么还有呢，就是再往后就是年龄增加了40岁以上包括到5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一出现了老花。老花之后呢，我们看近的时候，这个很多人需要把眼镜摘下来，或者是需要佩戴老花镜。那这种框架镜呢就会出现了渐近多焦点眼镜，也就是说看远的时候是我们以前的正视近视的度数，那看近呢我们增加了一定老花，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多焦点或者双焦点。其实这个眼镜的学问真的还是挺大的，确实要根据年龄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用眼习惯来进行验配。那还有呢，就是刚才其实这个太大一个话题了哈，除了戴眼镜 还包括刚才那个 Sarah 提到的，就是我们叫角膜接触镜，角膜接触镜就或者大家说的隐形眼镜。然后呢，隐形眼镜也有很多种，包括像日抛的，或者是月抛的、年抛的。那它的材质事实上也是不一样的，那透气性也不一样，硬度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角膜曲率以及日常的一个用眼的习惯来进行选择。那再后面就是屈光矫正，就是谈到手术了。其实手术后续我知道咱们肯定还会有特别大的一部分来继续讲这个问题。
嗯嗯，刚才那个 Sarah 也说自己经常戴隐形眼镜啊，就是你有什么相关的问题要想问咱们的张医生的吗？
对，张医生，我佩戴隐形眼镜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日常护理主要是有哪方面呢？就是对眼部的。嗯，还有就是如果经常佩戴的话，嗯，未来如果选择做这个近视眼手术，会对手术有什么影响吗？您这边是会推荐长期佩戴日抛、半月抛还是年抛呢？
是这样啊，如果说你是每天都要佩戴，然后一直是要就是不想戴框架眼镜的话，其实我是建议如果要是很多年需要这样的话，那还不如就干脆做屈光矫正手术。因为我们的角膜，就是你佩戴这个接触镜的这个角膜呢，我们的一半的它的透氧，它的这个供氧需求是通过泪膜来实现的，就是我们表面冲刷这个眼泪给它提供就是大气中的氧气的。但我们戴上接触镜以后，其实眼睛的角膜是处于一个相对缺氧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角膜的供氧就会从周边，因为它有一部分氧气是来自于周边的血管，所以呢这个周边的血管就会增加，那一个是眼睛就相对会更容易红，另外呢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我们叫做角膜血管溢，就是这个小角膜的血管为了增加供氧，它就拼命的往角膜中间长，那正常一个角膜呢它就会变小，那其实这个是一种角膜缺氧的表现。所以如果是你每天都要戴角膜接触镜，而且又要长期戴的话，我就推荐你去做屈光手术了。那么如果说我们短期这段时间比如说不方便啊，或者没有时间啊，这段时间戴接触镜呢，如果是长期戴的话，我其实更推荐使用年抛的。一方面呢它的硬度和透气性会更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定期的清洗，然后去蛋白，这个是要保证干净卫生，而且不要在洗澡或者游泳或者这些可能会接触水的时候佩戴，然后不要用自来水啊什么的接触这些角膜接触镜。我们是真的非常有惨痛的代价啊，就是有一些女孩子哈，可能比较年纪小啊什么的，喜欢带着美瞳过夜睡觉然后洗澡。我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大概就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家里条件也特别好，结果就已经阿米巴角膜炎，最后不得不做角膜移植了，就是因为带着美瞳去洗澡然后过夜，就是不摘。所以如果说你只是临时的需要用，或者发现这一次我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清洗或者是没有办法摘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尽量选择日抛，就是把它摘掉就不影响了。但是千万不要说我没有护理液我就拿个纯净水什么的，那个真的是不行。
就我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自己去眼镜店的时候，我那时候就会很好奇，为什么这些店员们他们自己戴的都是框架眼镜，很少有人戴隐形眼镜的。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原因。如果说真的就是非常不想戴眼镜，我就推荐如果长时间的就是就做屈光手术。然后如果是临时的呢，比如说我只是偶尔哈，这段时间或者需要出席一个场合，那用个日抛是可以的。那如果说这段时间我需要戴，就戴一个月抛啊或者是年抛，相对透气性会更好一点。
如果说戴眼镜的话，其实我们会遇到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高度数，比如说像七八百度这样的一种情况，它是适合戴哪种眼镜的。而高度数它戴眼镜以后，它能不能从事像是羽毛球、篮球等等这样的剧烈运动呢？张医生。
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高度近视啊。我们常用的一个高度近视的表述是600度以上，或者是我们的眼球的长度，因为我们近视度数越高，眼球就会往后长得越长，那我们的眼球轴的长度大于26毫米，我们认为是高度近视。那这个高度近视了以后呢，第一度数变大嘛，然后我们的镜片就变得更厚，以前都说瓶子底儿，但现在呢已经就是也是得益于我们材料的进步啊，所以就已经有那个超薄超轻然后硬度足够的显影树脂镜片， 所以其实我们一般也不会说就变得很厚或者是很压鼻子什么的，因为用超薄的芯片其实还是可以的。然后但是说我们会不会影响到运动这件事儿呢，是由于有我们的视网膜的强度造成的。就是当我说这个近视度数增高了以后，眼球会变大，眼睛轴会变长，那由于眼轴的拉长呢，但是我们的视网膜实际上跟不上我们眼轴变长的这么一个速度，所以视网膜就会被拉长以后周边会变薄，那就会产生视网膜的薄弱区。那这个薄弱区呢，往往出现在两个位置，一个是周边的视网膜，那周边视网膜出现薄弱就会有可能变，我们叫变性区，就变薄，还有去牵拉出裂孔，裂孔呢就有可能会造成视网膜脱落，就视网膜脱离。如果是核心区，就是最后面最核心的区域出现了变薄呢，那有可能会引起我们叫黄斑劈裂，或者是黄斑的劈裂，或者是新生血管，这些都是由于高度近视引起的。那么它是不是影响运动，那就是意味着我们有没有这些疾病。那如果有的话，就是我们推荐高度近视的人呢，每年呢要去把瞳孔放大查一下眼底，查眼底的目的，第一查这个黄斑区有没有变薄，有没有劈裂，有没有新生血管，然后呢查周边有没有变薄，有没有裂孔，如果有我们及时的去发现，然后及时的通过手术啊或者激光的手段给它封闭，让它加固。那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程度的话，实际上是不影响我们正常打个羽毛球啊，跑个步啊，打个篮球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频繁的会参加这种运动，然后冲撞的特别多的话，那么高度近视的人我们还是建议，第一要更频繁的去查眼底，第二呢我们有一些护目镜，像我的同学或者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是运动的爱好者哈，他们会戴一个相对就是比较合适运动的一个护目镜，因为本身眼镜其实经常在运动中也会受到损伤，打掉啊或者打碎啊。
对
它其实有相对更就是更专业的那种运动型的护目眼镜，那样会更适合这种高度近视的人群进行运动。
还有一种特殊的眼镜啊，就是一些人他在配眼镜的时候往往会直接要求配防蓝光的眼镜，认为它能保护眼睛防控近视。那防蓝光的眼镜真的能够缓解近视吗？效果如何？
刚才其实咱们有提到过一些，就是其实蓝光呢，它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这个光谱中的相对这个波长比较特殊的一些这个可以叫有害光吧，其实是只是波谱中很小的一段，往往是在这个我们用屏幕中相对会多一些。那这种呢，事实上长时间的就是蓝光的辐射比较多的话，有可能会对我们视网膜的黄斑区，就是核心地区呢有一个损伤。但是这个损伤呢其实是属于一个相对可接受范围内的，但是一个是时间特别长，另外一个本身可能比如说高度近视或者本身这个黄斑区的功能就不好的人呢，其实用防蓝光的眼镜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它能够起到过滤这种对黄斑影响大的光线，起到一定的保护视网膜的作用。但就是对它的作用就仅限于此了，你说用防蓝光眼镜来防近视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近视的发病和蓝光是没有绝对关系的。近视最主要的一个发病原因是因为近距离工作的时间过长，还有一些遗传啊，还有一些自身的这种因素。
其实这个问题也应该算是咱们的去伪存真了。那您说这个眼镜行业它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吗？就赚钱比较多吗？
这个如果说从成本比性价比来讲，它肯定还是要有一定的利润在的，因为它要把这个包括这个店面，然后技师，然后所有的这个运营成本都加在一个小显的眼镜里，所以它肯定存在一定的利益。但是你说就是正常价格的一个适合普通人群的这么一个千把块钱的眼镜，其实还好。那些品牌的加价可能会有这些成分在，但是算不算暴利，我就不是很了解了。
因为我有的时候去眼镜店的时候，因为我有时候会戴框架眼镜嘛，然后我会问他说你有没有就是质量轻一些，就是重量比较轻的一些眼镜，他就会把我带到一个神秘的小房间，然后拿出从就开锁，然后拿出一些看起来很高端的眼镜，然后基本上都是5000以上的。 其实我因为我可能比较外行啊，就是我确实是不太能够分辨出来，就是这些眼镜的它的真正的特别好的这个价值，它区别于千元以下的眼镜它在哪里啊？
一个是品牌的附加价，比如说像一些比较大的品牌，蔡司啊、尼康啊，他们肯定会有这些品牌的附加价值在里面。包括我们那些太阳镜哈，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大牌，它有这个品牌的价格在里面。但是另外其他的，就如果单从这个我们屈光矫正的角度来讲啊，普通的一个镜片就是树脂的一个正常，就是当然镜片也有很多品牌，一个中等品牌的一个保证屈光矫正的水平的话，其实一两千块钱的就还可以了。然后如果说再去考虑，比如说像你说我想要一个超轻的，那可能就要从材质上还有一些这种品牌的附加价值上来说了，它可能就会贵一些。
明白了。那戴眼镜啊，有的时候它总是不太方便的，戴过眼镜的人大家都是深有体会的，比如冬天一进门的时候眼镜呢就会起雾看不清楚，做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刚才也不说了，常常会担心眼镜它自己掉下来，早上起来呢光是找眼镜就要找好一会儿了。正是因为近视带来的各种不方便呢，很多人就想通过做近视矫正手术把眼镜摘掉。我想先请问一下 Sarah 哈，就是你有想过做近视矫正手术吗？
我有想过，而且我和周围的做过的同事和朋友都了解过，但是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在这也想请张医生帮我答疑解惑一下。
好呀好呀，这个正是时候哈。那我们就想首先请问这个张医生，近视矫正手术它安全吗？一般分为哪几个类型？分别适合哪些人群？什么样的人不推荐做这种手术？
这个其实不只是你们会问我啊，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就是不太了解眼科的人都会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因为说实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得益于我们现代医学的一个进步，这个屈光矫正手术已经有好几十年的一个发展的趋势了。从最早的我们就是包括啊，最早的三四十年前做的一个最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上的手术啊，就已经有很多人做了，到现在呢已经有了很高的技术。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实话，就是年轻人群做的比率也是非常高。然后事实上以前我们从不推荐，到现在其实我已经对于这个如果说比如说长时间用接触镜的人，我已经推荐他去选择屈光手术了，就已经代表了我们这一代的医生随着技术的进步已经跟上时代来推荐做近视手术了，就是因为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就越来越好了。那么咱们就不提过去了啊，咱们就现在就是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想去做一个近视手术呢，我会给我的朋友的推荐啊，第一呢，如果你长时间的不想戴眼镜，如果你想做屈光手术，你要尽早去做。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近视呢一般到18岁以上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对稳定，除非你去特别就是大量的不保护眼睛啊，近视度数往往或者是你本身有这种病理性近视，就近视度又一直在长的这种疾病都是少数人群啊。正常人大概过了18岁以后也没有特别大的压力的话，它事实上度数就会相对比较稳定了。那么你想从18、19、20来岁到40岁，也就这么20来年的这么一个活动，就是这个近视的空间。因为我为什么到40岁就推荐人早做呢？就是因为到了40岁以后我们就开始出现老花了，就我们调节的能力下降了。那么随着我们的这个年龄的增加，我们看近就越来越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是戴花镜。那个时候你如果这个时候再选择去做屈光矫正手术，那你看远清楚了啊，做完手术了，看近您还再戴一花镜，您不值，就开始不值了。所以我就建议说，如果时间精力合适，我们就尽早的去选择屈光手术。
近视矫正手术它的后遗症并发症的发生率高吗？还有这种手术它能不能彻底的矫正近视？术后一般度数会不会反弹呢？
近视矫正手术啊，我还可能就是我后面要说的太多了。近视矫正手术其实现在我们推荐的是两种，就是最常用的是两种。一种刚才提到是在角膜上做功夫，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激光在角膜上的切削，在角膜上先嵌出来我们合适的近视散光或者眼视的度数。还有一种方式我们叫做眼内镜，就是在 眼内植另外植入一个镜片，放在我们正常的这个角膜后晶体的前面，叫眼内的一个镜子。那这种两种中间什么区别呢？眼内激光角膜手术呢，往往对于这个度数相对低，然后角膜厚度足够激光来切削的人比较合适。那眼内镜呢，就对于度数相对高，然后角膜又薄，不够激光切的，比较适合选择眼内镜。那么这两种手术呢，其实说实话是两种手术方式争锋了也得有十来年了，就各自有各自的优点，也各自有各自的缺陷。那么激光手术呢，第一呢就是要足够的角膜厚度，那往往我们去准备手术的时候，第一要查的就是角膜厚度，另外和你的度数是不是匹配，是不是足够激光在上面来切削，来镶嵌出这个镜子来。然后呢眼内镜呢，就是我们要配，就是我们要就是针对你的近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来选择你自己合适的植入的眼内镜子。有些人比如说散光度数比较高或者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度数的话，都需要去定制这种眼内镜来给你进行植入。那么他们可能都存在的问题呢，就是屈光回退的问题。那么屈光回退又有两种，一种是本身我们激光切削的不合适，还有就是眼内镜验配的不准确，造成植入以后仍然有度数。当然这种呢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我们的目的在于矫正屈光，所以事实上这个验配的手段包括技术越来越提高，所以这个度数往往验的都是非常准确的，大多数人在刚做完的几年之内都是比较好的。那后一种呢，我们也叫屈光回退。那这种回退呢，是由于我们做了手术以后又有大量的这种近距离工作和这个学习啊工作的压力，又大量的进行用眼，那本身我们自己的眼球可能强度硬度又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就是我已经把这个度数做合适了，但是我们的眼球又长长了，又长出了新的度数。那这种的其实医生相对比较无能为力啊，这种就是有个体差异。往往就是很大多数就是有近距离用眼工作的人，像比如我啊，我是十几年前做的。但是我当时为了我自己要做眼科手术，本身就留了大概不到100度的近视，但是因为我长时间的需要写论文做手术都是近距离工作，其实我过了十几年现在增加了大概50度的近视，但仍然保证了我能够不用戴眼镜，然后同时有一个很好的视觉质量，其实我自己还是非常满意的。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就是日常中的人比较注意防护呢，也是我们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尽量在刚做完手术的一个月之内呢，不要去过度的用眼，就像你刚刚得了近视一样，就是会将你多看远啊，少用一些眼睛，少看点手机，会对你后续的这个防止屈光回退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当然这个比例其实也没有很高，大多数人我在临床中遇到的做的比较好的这个近视矫正手术十几二十年都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相当厉害了。
张医生，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这个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就走夜路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吗？就是因为我有了解到身边的朋友，他们在夜间的那个视力都不是特别好，如果要开车的话呢，可能还需要再佩戴一些眼镜。
我们在刚做完的前三个月内，我们会有一个现象叫做眩光。这个往往是在刚做完手术的人，就是包括我们在术前就会跟别人谈说做完近视矫正手术有一部分人会出现眩光，尤其是早期，基本上在一到三个月内大部分人都会有眩光这个问题。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增加，然后这个角膜愈合了以后呢，其实上大多数人是没有眩光，包括我在内啊，我是没有眩光的。但是就像有些人，比如说第一他有可能是个大散光，然后呢有可能他的比如说这个切削的就是角膜不足够厚，然后散光矫正不足，有些人可能后续出现一些长期的眩光，或者是有一些人有高阶相差，就是除了我们谈到的这个散光度数近视度数之外，还有一些更高级的这个视觉质量的问题的话，后续有个别人会出现这种夜间的视力不好或者是眩光。那这种呢一个是可以考虑补充切削，就是说如果后续这个过了三个月半年，这个散光度数或者是有一些高阶相差仍然存在，可以选择再一次再进行切削或者补充。那还有就像你说的，有些人会选择再戴一个眼镜然后来改善他夜间的视力。但是其实 在临床中不是很多见，就是不是说我做十个有四五个都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四五个会在早期有眩光，但大多数人会在三个月之后这个眩光症状就慢慢消失了，可能有那么一个或者半个会出现就是我说过的需要戴眼镜或者再切削的情况，但比较少见。
嗯，还有就是关于您刚才说可能会出现后期的那个屈光回退，这个对于眼内镜来说是不是更好改善一些？
是这样，因为眼内镜呢它是植入了一个眼镜嘛，那如果说出现了大度数的回退，所以就是为什么眼内镜一般是度数比较高的人选用，就是第一它度数很高了，然后已经没有办法去角膜不足够的坚固去给它切那么多来形成那个矫正的话，眼内镜呢相对就是他们的优势是认为第一它是可逆的，我植入这个镜片时间长了以后，比如说过了十年我又长出了200度的近视，我已经又需要戴眼镜了，我可以选择把这个镜子取出来，我再给它重新装一个合适度数的镜子。还有呢就涉及到后续的问题了，就是在最早做近视手术那波人到现在已经到了六七十岁，他们开始做近视眼就是白内障手术了，这个是另外一个手术啊，就是一种老年的手术，就是由于我们的晶体自身随着年龄增加它就浑浊了，需要换一个晶体。那这个时候换晶体的时候，如果是眼内镜的人，我把镜子拿出来就变成普通人，再给他换一个晶体也是可以的。但如果是做了角膜屈光的手术的人呢，他角膜已经切过了哈，他在测量自己的眼内镜的就是人工晶体的时候就会相对有一些困难。但是真的是随着测量技术的提高，我们已经有大量的这种做过近视手术的数据库，也能够测出一个比较完美的度数，包括我们也做过很多以前做过近视手术现在又做白内障的人，也还度数测量的还是比较精准的。
明白了。然后您比较推荐的是哪一种，就是如果低度数但是角膜又比较薄的，您更推荐是眼内镜还是做普通的激光手术呢？
那就看角膜有多薄，如果角膜是400以下的话，那我还是推荐眼内镜。那如果400以上，度数又非常度数又低，足够切削的话，其实飞秒呢飞秒还是一个现在应用的更广一些的。
好的，张医生，那我问一个有点个人相关的问题吧。如果是想做手术然后咨询，是能直接挂眼科吗？就同仁医院的话。
哎，其实我们眼科是分科特别特别细的一个专业，就是原来我去和一些院士做这个论坛的时候，他们都说你们分科到这种程度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挂号，就是我眼睛不好受一看什么角膜视网膜什么这那的就有十几个科，我们眼科有13个科，就同仁医院，所以其实会有点抓瞎。但如果你眼睛是一个一般的不舒服，你可能叫我们有个眼综合科室，就是普通的眼科可以进行你一个分门别类的检查，但如果发现了你特殊的情况就会给你转诊到特殊的科室。比如说我没有任何不舒服，我就是想做近视手术，你可以考虑去挂我们的叫屈光中心这个科室呢，它主要是做眼角膜的手术，就是激光手术，飞秒半飞秒这种然后我们呢还有一个科室叫做视光中心，视光中心对这个呢就相对眼内镜的手术做得更多一些。说实话，就是比如说你像你有重度的干眼，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干眼一方面和自身的就是用眼比较多有关，另外一方面可能和你长期使用接触镜也是有关的，就是长期的使用接触镜摘戴，然后包括我谈到的缺氧问题可能会加重你的干眼，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如果有这种眼部症状的人要选择屈光手术。但屈光手术我还会要提到一点是，往往第一我们要暂停接触镜一段时间，为了就是避免这种对角膜的摩擦测量的不准确，至少停戴一周以上。第二呢就是要提前先把干眼治一治，就是一个是停止这个接触镜的损害，另外一个呢去给眼睛一个养护，因为本身这个手术是要在角膜上做切口，不管是眼内镜还是激光，它都是要在角膜上做切口，这个切口在短时间内实际上会加重干眼的，就是做完了以后会有一段时间眼睛很干，然后也是要用药，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会在1到3个月这个干眼的症状就缓解了，但是有些人就重度干眼的人就特别严重的干眼，我们是不推荐做屈光手术的。
您说的这个屈光手术就是指飞秒这种激光或者是眼内镜是吧？
对，屈光手术主要是 矫正近，主要是矫正的近视啊，包括近视、散光、远视。嗯，但屈光手术呢，目前主流就是两种，一种是激光，一种是眼内镜。
嗯，谢谢张医生。
我们听说呀，这个近视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严重的时候近视还可能会致盲，就真的是这样吗？这么严重吗？
嗯，就是我刚才有提到说咱们高度近视的人会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黄斑区的出血，黄斑区的劈裂，黄斑区的疾病，这核心区就是如果出现严重的出血，它有可能会一下子视力下降。那如果是周边的视网膜变性，就是视网膜周边变薄，有可能会出现变性区裂孔，就是出现了孔洞，然后造成了眼球内的水跑到了视网膜底下，就叫做视网膜脱离。那这种也是会严重的引起致盲的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那么刚才有提到说600度以上的近视的人就风险会比较大，因为他眼轴长，视网膜薄，他核心区的更薄弱。但是对于四五百度的近视的人，仍然有一部分，特别是在他四五十岁，这个玻璃体在老化，然后在就是像眼球里的果冻一样的那个，我们叫玻璃体，它在液化，就是像鸡蛋泄了一样，它就蛋白和水分离了。这个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视网周边视网膜的裂孔，引起视网膜脱落。所以其实推荐高度近视的人每半年一年去查眼底。那对于有近视的人或者是我们普通的正常人，其实我们也推荐每一到两年要到眼科去做一个眼部的正常体检，特别是近视的人要推荐去查周边的视网膜。如果及时发现了孔洞或者变性区这种薄弱区，我们及时的用激光把它封闭，是能够预防大部分的这种视网膜脱离的。或者如果我们发现了和平常不一样的这种飞蚊症，因为其实我们近视眼的人很多人都会有个飞蚊症，就是呜一下飘过去一个小黑影什么的，这种其实近视眼的人很多见，但它往往没有什么特殊的。但是如果这种飞蚊症频繁的出现，或者出现了周边视网膜的闪光感或者是遮挡感，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及时的就医，及时的尽早的发现这种严重的并发症，来防止这个引起严重的视网膜脱离啊、致盲的这些机会。
对，就您刚才提到一个飞蚊症啊，就是我们有一位朋友，然后他就说他前两次有飞蚊症的感觉的时候都是因为在黑暗当中看屏幕，是因为这个引起的吗？
就是我们不太推荐在黑暗中看屏幕，或者刚才我提到哈，有一部分特殊的群体像青光眼的人我们不推荐看投影，是因为他们在暗的情况下会诱发一些其他疾病。那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我们是不推荐在黑暗中看手机，或者是在黑暗中去使用电脑屏幕，因为它的亮度对比度特别强，会这种强光对我们视网膜的刺激会更强烈。当然不会说因为这个我就瞎了或者什么的，这其实是不会。有一些那个微信推文好像也就这种还挺危言耸听的，但事实上它对视网膜确实是有更强的刺激感。那这种更强的刺激感在出现你关上屏幕在黑暗中的时候，你这种后座效应就更强。然后近视眼的人其实正常的在疲劳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会有飞蚊症，但因为你正常的一个照明不明显，或者是休息的比较充分它不明显，但是在这种特殊的这种强烈的对比度的刺激下，事实上有可能在闭眼的时候这种飞蚊症会更加明显。
嗯，除了飞蚊症以外啊，还有一些关于眼部特殊病症的几个很具体的问题，还想请张医生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一下哈。
江医生，就像我平时是有那种干眼症，然后一直是通过眼药水缓解，怎么保持这种工作状态又能缓解干眼症呢？有没有一些小的技巧？
干眼症真的是我们现在白领中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很困扰的问题啊。就是从我刚开始工作就遇到一个年轻小伙子，他那个刚研究生毕业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就因为说他说我特别难受，我就没法看电脑，我没法工作，然后他就不工作了，然后就躺平了。然后他的父母就真的是带着他来同仁医院，就是求医问药，说这个怎么办什么的。但是呢干眼这件事呢，我们也分轻中重啊。对于特别严重的干眼，它一定是有自身的问题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泪腺它的分泌功能不足，或者是有一些自身免疫的疾病，它造成了我们这个泪液没有办法正常的形成，那我们可能会通过一些很极端的手段 我们包括这个唾液腺的移植，就是把我们口腔的唾液腺移植到泪腺，来增加这个泪液的分泌，来改善，那是非常极端的重度的干眼，还有伴随一些其他疾病。那其实我们日常白领中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轻度的干眼，就是我看屏幕时间长了特别难受，眼睛红流泪，然后还有一些刺激症状，然后觉得就反正就特别影响自己日常工作和生活。那我们现在我在那个门诊中遇到这样的人病人也很多，我会推荐说，第一呢，我推荐他长期使用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作为一个保护和补充。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分门别类的去针对他进行一些物理的治疗，比如说我们来测量他是不是睑板腺，就是油脂功能不好。那如果是自己的油脂功能不好，造成那个没有办法保护泪膜，使它蒸发过快的话呢，我们会建议用蒸汽眼罩。其实现在挺普遍的哈，各种各样的有按摩功能的，什么加热的，其实我们就推荐能够通过热疗让它自己的油脂分泌的更通畅一些，就跟我们皮肤一样哈，就是让这个油脂腺能够疏通，然后能够起到一个覆盖在我们这个泪膜的作用。包括刚才提到的可以用中药的熏蒸，然后包括现在我们还有一些什么IPL 的一些热激光的治疗来辅助疏通睑板腺，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治疗，包括睑板腺按摩，还有会推荐教病人自己回家按摩，热敷完了以后按摩，这都是改善油脂功能的。那还有呢，就是增加水液功能的，一个是我们点药，另外呢一个是可以去一些中医的调理，促进自身的这个泪液的分泌。那还有呢就是视防镜，就是因为本身眼睛干，所以通过一个这个视防眼镜，把保水作用，把这个眼周的这个可能蒸发的这个就给护在眼睛里，让它少去蒸发一些。那这些都是一些物理方法，还有一些就会针对个人，比如说我去推荐病人要去检查有没有螨虫，然后如果螨虫会有影响，还有一些比如说养宠物的人也挺多的，现在有很多宠物可能会把这个，一个是增加睫毛螨虫的感染，另外可能会带来一些包括寄生虫啊，或者是一些疥这种小的微生物都可能会感染这个睫毛根部。如果发现这种呢，就针对性的把他们这个比如说要送走宠物，或者是要进行这个除螨的一些治疗。其实真的是个体每个人去个体化的分析，但是一个是减少用眼，另外一个就是外源性的补充人工泪液，这是两个最常用的方法。
那您这边有临床的实践是通过药物根治的吗？就是说除了人工泪液平时的补充，然后就通过药物几个疗程的治疗就能根治干眼症吗？
干眼症真的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特别漫长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会推荐病人说，你不要去想根治这件事儿，因为你不可能不工作，你不可能说我就离开这个电脑手机，就是
对，
其实它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一个是我有的时候我会跟病人说，你可能会和季节有关，当你遇到一个雨季，或者你换一个城市到一个比较湿润的城市的时候，你的干眼症会好很多。然后另外呢就是去调节自己的这个工作的习惯，然后工作的压力，然后另外配合我们一些药物和这个物理的治疗，作为一个就是一个舒缓的作用，然后慢慢的去和他 say 拜拜。
看来还是一个长期工程。
是的是的。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北京几年患上了过敏性结膜炎，季节更替的时候呢特别痒，所以想请问您这如何根治，或者说如何缓解呢？
哎呀，就是事实上我们这个过敏性结膜炎啊，没有的人可能无法体会到有的人的痛苦，就一到过敏季，就是我们那个急诊一晚上能看200多个病人，就全都是眼睛又红又肿，痒到钻心，他就说我都特别想把眼睛抠出来那种痛苦。就这种呢，一个是我们要合理用药，就是我们会建议病人在过敏季前就把抗过敏药提前用上。因为我们的过敏反应，实际上我们是由这个肥大细胞，就是一种过敏细胞分泌的一些这个过敏反应。当我们在这个它发生过敏反应之前，就把它的细胞膜给稳定住，然后让它少分泌一些，实际上就对它缓解后期的症状会有帮助。另外呢，因为过敏的这个 人确实很痛苦，所以他在症状最重的时候我们是要给激素的，就是局部点激素，但是激素其实又有很大的副作用嘛，所以其实病人自己也会挺有负担的，所以我们一般就是第一要提前给他预防用药，第二呢是尽量的远离过敏的物品。这个过敏的物品其实很难，确实很难去避免。很多人我们会请他，就是至少如果是每年都发生，就尽量去查过敏源，比如说是对哪些花粉过敏，或者是对哪些食物过敏，这些就都是很就是相对比较容易过，就是去避免的。但有些人他对什么尘螨啊、一些冷空气过敏，这个就很难控制了，那就得靠提前用药，抗过敏药，然后在症状最重的时候要有规律量的激素来缓解症状。还有就是我提到的，有些如果能够选择工作地点，就在这个发作期去选择一个远离这个城市的这个环境，或者去海边啊，会相对的好一些。嗯，
好的。那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他有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眼压高，嗯，觉得不舒服，而常规体检的时候呢，似乎也没有办法去发现问题。那您觉得这种症状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哎，这个也真是很多人都会跟我说，说我觉得眼睛特别胀，然后我就一定要来看看我眼压到底高不高。其实 90% 的人都不高。嗯，这种眼胀的感觉呢，其实大部分来自于两个问题，一个是我刚才讲到的视疲劳，就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引起的这种肌肉的紧张，然后它其实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眼胀。那这种呢，那就刚才咱们说过哈，就是闭眼休息，少用眼，然后做一些眼保健操、按摩啊什么的。还有一种就是干眼症。就事实上是眼睛干燥，他自己不是觉得干，他就觉得胀，就觉得难受，然后他说我不干我还流泪呢，我就哗哗的流泪什么的。其实是因为眼部干了以后刺激性的泪膜破裂引起的眼疼刺痛，然后还有一些会引起这种眼胀的感觉。那这种呢就针对我刚才提到的干眼，包括各种药物啊、物理啊、针对性的治疗了。
那改善视力呢，不怕晚，就怕您晚。朋友们呢，保护眼睛健康真的刻不容缓了。节目的最后呢，还想请张医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广大的金融从业者们，提一些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整体的护眼建议吧。比如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忽视的，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您经常看到的大家一些用眼上的坏习惯，还有什么轻松简单的护眼小妙招呢等等。
反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金融从业者啊，特别是这个就是都市白领吧，我们都会讲一个叫20/20原则，就是说我们近距离工作20到40分钟左右之后呢，就建议闭眼或者看远休息20秒。这个呢是能够缓解视疲劳、缓解肌肉紧张以及缓解干眼的一个特别有用的步骤。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我们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啊，如果能够尽量远离屏幕，还是尽量远离屏幕。那屏幕就包括电脑、投影、手机，那包括啊，可以听听播客，然后干点这个能够舒缓的这个，对，嗯，就是让眼睛得到一个休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90%的信息来自于眼睛，我们的眼睛已经足够疲劳了，就多通过刺激我们别的感官来去感受生活。然后另外呢，就是要重视我们自己的一个眼部的保健，就是我推荐的，不管说你是有近视，还是说你有近视家族史，还是说你是一个中高度近视，我都推荐至少每年，一般情况下保证一个每年的眼科的一个体检。除了我们正常的眼压啊、眼底的检查之外，如果你有特殊的，比如飞蚊症，比如说高度近视，要真正去到眼科做一个散了瞳以后的视网膜的全面检查，来发现一些微小的早期病变，能够及早的发现，能够预防到一些很严重的疾病。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我推荐的避免啊，一个是避免去大力的揉眼，这个同意很多人不管是眼睛干啊还是疲劳啊，都会去用手揉眼，这个习惯其实是尽量避免的。因为第一呢，手就是细菌最常见的，会把一些细菌带入眼内。另外呢，这种剧烈的按压和压迫实际上对我们的眼表和眼底都是不好的，就尽量的避免。希望大家都合理用眼，然后有什么不舒服呢，还是尽量的来到找我们眼科医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和治疗。
好的好的，感谢张医生的精彩分享，希望大家从此以后都能成为护眼小能手呀。看到有人这样问过， 我今年30多岁，每天熬夜加班，为个比别人业绩好，为个赚房钱。有一天，当我站在镜子前面，看见自己脖子僵硬、弯腰驼背的样子，我开始怀疑，我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得到的这一切，是否值得呢？我们从来不否认，生而为人需要奋斗，而中国人的造字啊，颇有深意。繁忙的忙字拆开就是心忙，你越忙，人生就越容易走向毁灭。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小丑，一生当中就在玩着五个球：工作、家庭、朋友、健康和灵魂。五个球当中，只有工作这个球是橡胶做的，砸下去还会弹起来，而其他四个球都是玻璃做的，砸碎了就再也不会复原了。记得一位知名企业家在一次演讲中曾经笑言自己的不着急，他说，你们用5年做成的事情，我用10年去做，你们用10年做成的事情，我用20年去做，如果这样还不行，我就保持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到80岁把你们一个个送走以后再来做。乍听之下以为这是一个玩笑，可是仔细一想，这不就是司马懿熬死诸葛亮，最后让司马家取代曹魏问鼎天下的历史典故吗？人生是一场超级马拉松，拼的不是开始时谁更快，而是看谁的耐力更持久，拼到最后。而人生的破产有时不是败于财富，而是败给了健康。保持健康是一生的事业，不管以后工作是忙到疯还是累到炸，也请要每日三省吾身这4点。饮食健康否？坚持锻炼否？作息规律否？心情愉悦否？现代社会人人都忙，但在百忙之中还能抽出时间照顾身体的人最拎得清。只要方法得当，也许我们也可以做个贪心的全部主义者，努力打拼出来的成果和享受成果的体魄都可以要。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努力但依然健康的自己。好了，大家对护眼和健康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交流，或者还有什么好的选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节目，还请多多点赞、打 call、收藏、转发支持我们哦。如果大家还想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可以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搜索特许金融街或者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订阅和关注，那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最后再次感谢张医生的到来，我们下期见，拜拜。